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对，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锦。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专家啊，各位喜欢足球的朋友们可能都听说过这个名字。下面就请大家隆重欢迎原北京国安队高中锋、前国家女足教练田野先生，欢迎欢迎。
好，那个主持人你好，那个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节目这个作为嘉宾啊。
非常欢迎您。有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有点可能会纳闷哈，咱们以前的节目不都是讲学术的吗？今天怎么能够请到一个家喻户晓的球星来当嘉宾呢？这个说起来就是各种的机缘巧合。首先呢，我和田野是老乡，我们俩都是北京人，而且我们两家呢现在是邻居，都住在同一个小区里面，所以大家就认识了。我今天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能够邀请到您。各位听众朋友们可能不知道啊，田野在西雅图地区成立了一个田野足球俱乐部，招收各个年龄段想要学足球的学生，这可是西雅图地区的听众们意想不到的福利啊。如果您的孩子或者您自己想要学足球的话，是可以得到国家级教练的指导的哦。今天呢，我们就请田野来，主要是想聊一聊他自己的职业足球生涯，从小到大，从运动员到国家教练是怎么样拼搏努力出来的。还有就是您现在成立的田野足球俱乐部，在培养孩子的足球技能啊、足球精神方面有哪些准则和方法？所以田野先请您讲一讲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踢足球的？是怎么一步一步走上的职业足球生涯的吧？
好，那个这个要说来话长了，因为这个从我的这个足球启蒙呢，应该说是从6岁开始。我从6岁开始的时候，其实应该说也是机缘巧合吧，因为当时，因为我爸爸是这个非常喜欢足球，所以呢，也是因为当时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可能因为我爸爸妈妈工作都比较忙嘛。这个都是属于那种双职工，可能这个在我放学之后呢，这个他们还没有下班，那在这一段空白期，那他们怎么办呢？正好这个学校有这个足球队，在他们这个下班能够接到我这个时间之前呢，哎，一看这个时间空档，正好这个足球队能够填补上，而且呢，就是当时我的父亲带我去这个校队去。算是考队吧，就等于是。然后呢，当时教练来了一看，哎，因为我当时6岁的时候，我在同年龄的孩子里可能算比较高一点长的啊，所以教练一看，哎，身体素质不错，这个身高也有，行了，那就进来吧。因为其实当时足球的大环境应该可以说，不像现在这么好，可能从收入啊，从这个名气啊，各个方面吧。那个时候可能就纯是凭这种兴趣爱好，就是喜欢。那当然作为我来说，可能小孩也喜欢玩嘛，那大家在一块儿追着一个球疯跑，对吧？因为那时候哎对足球没有这么深的理解，所以说那会儿就抱着一种玩的心态，可能就慢慢走上了我这个足球的这个生涯的第一步吧。然后慢慢的是我在这个小学包括这个初中，因为我这个性格可能也比较好强，可能就是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也非常争强好胜啊，就是任何的比如说比赛呀也好，或者是那可能过人什么也好，我就不能让别人过了我，或者是我必须得过别人，然后比赛呢我就不能输，那输了可能就哭鼻子。当然可能也是小孩这种就是比较任性啊，但是我觉得反观呢，对我的这个足球生涯来说呢，可能这种性格更培育了我 这种努力、积极上进的这种精神。
对，
对，所以我是从等于我从六年级开始接受培训，我是18岁进入到的这个国安的这个一线啊，20岁进入到国安的一线队里面，所以接受这个当时可以说是就是职业的训练了。
嗯，
然后一直伴随到我职业生涯，我是33岁退役。
嗯，
所以这个可以说职业的生涯应该有10多年吧。然后加上我这种半职业，包括这种启蒙吧，我现在应该说有小30年了吧。
嗯，
这种职业生涯的经历。
嗯嗯，是是，对。
所以这个。包括我这个从小参加这种全国的少年联赛啊，这种青年联赛啊，包括进入到国家少年队、国家青年队，包括我们还参加过这个，就是，世界青年锦标赛、亚洲区的预选赛，当时可能这个广大的球迷朋友可能能知道，就是当时健力宝去参加的这个世青赛。当时他们的小组的预选赛是我们去踢的，就是当时我们是留学德国的，他们是留学巴西的，他们从当时健力宝资助他们是留学巴西了5年，我们等于是中国足协等于出钱派我们到德国留学了3个多月，等于是由当时我们的唐鹏举唐指导带领我们，也是我们北京一位非常著名的这个指导。带领我们去德国，经历了3个月的这种培训之后，然后回来参加的这个亚洲区预选赛，最后夺得了这个2名，仅次于韩国。当时，因为当时都这个在我们那个年代啊，可能老流行这么一句话，就是恐韩的，在足球上。
对。
但是我们那届确实我们没踢过，可能因为我们这种心理的压力和负担啊，包括这种可能领导那边给的这种压力啊，可能从比赛地开始我们就背负了这种沉重的包袱去上场了，所以可能临场发挥如果要搁在现在，我觉得就我们那批队员来说，我觉得不至于不能说赢韩国，但是不至于输他。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为我们这一批国青国少这一批队员，我觉得应该感到很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我们跟韩国应该说水平应该旗鼓相当。当然日本当时我们打日本的时候是很轻松了。我们那个时候打日本基本上一场比赛最少2个球。如果说打不了2个球，可能对于我们队员来说就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好像是没赢日本一样。所以这个但是反观这个日本足球从这么多年之后慢慢的积累啊，然后到现在可能也他的女足也夺得过世界杯的冠军，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还是通过一步一步的努力吧，最终还是能达到这个你想要的这种目标和结果。
所以其实您的足球生涯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儿，你看从全国少年联赛、全国青年联赛，在世界青年锦标赛、全运会还有东亚运动会等等这一系列的比赛，大特别那种比较大型的赛事，然后您都已经经历过。
对，应该说我其实从小的时候一直到我青年队的时候，应该说我的足球生涯还是比较顺利的。可以说用一帆风顺去形容吧。可能到了这个成年队之后，由于一些伤病的原因，因为我从小可能就由于这种青年联赛包括国少国青国家队的这种集训嘛，我常年呢就常年的去参加这种比赛和高强度的比赛和训练，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所以在我进入到这个一线队之后呢，遭遇到了一些的伤病，包括可能有一些事故啊，这个就不用提了，可能就是一些题外话了啊。可能对于我的这个足球生涯的这种走势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作为我现在这个其实我现在当了教练有10多年了，执教这种职业队一线队啊，包括这个当这个预备队的这种主教练， 然后之后再结合我的这种伤病呢，其实我也总结了很多的经验，包括很多的这个训练的方式方法，包括对队员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在这个大强度运动量之后的这种恢复啊，或者这种康复，就伤病的康复，我是自己有自己一种独到的这种见解和这种方式方法去怎么说呢，去改善这个伤病给运动员带来的这种运动的这个生涯的缩短吧。
对对对，就是运动员因为这个运动强度特别大，所以真的是挺容易受伤的，而且
对，因为它是这种超强度超负荷的这种，可能超过人体正常负荷的这种能够承受的这种强度去训练，所以可能这个伤病应该说是这个伴随运动一生的，但是也有很好的这种办法，包括这种训练手段去解决的。这个我觉得，就说来话就更长了。
那您能聊一聊，就是您后来加入了足球俱乐部，北京国安队啊，然后还有后来成为国家女足的教练，就这些经验吗？这些经历吗？
啊，就是，我就是进入到国安的一队，应该是在98年。98年呢，当时是在98年的中旬吧，应该是，联赛的就是下半程开始之前。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国安队呢，当时是把我们整个，因为我们当时是，给我们掏钱的这个赞助商呢是这个威克瑞，是当时是北京做这个电信电缆的这个企业，他呢赞助我们这个青年队，当时参加了一个这个乙级联赛，等于打完这个乙级联赛之后，当时北京国安呢就是。因为当时伴随着这种高峰啊，包括曹彦东啊，这些就是可以说是一些大腕级的球员，可能在那同一年同一个时间他们都离开这个，因为各种原因嘛，离开这个国安队了。那可能当时这个也有报道，就是说国安只剩下18颗青松了，就是俱乐部里这个连一线队员带报名的这种就替补队员可能总共就18个人了。所以当时等于是紧急把我们这个威克瑞这个买断，然后给我们上调到这个经过这个层层这种筛选啊，然后给我们调到这个俱乐部国安的一线队了。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进入到球队之后是有5个人，当时有我、陶伟、杨虎、薛申，然后还有孙永成，其实是我们5个人的第一批进入到这个国安的一线队去，可以说是延迟这个一线队的补充吧，就是人员的补充。然后之后呢，在年底的时候可能又补充了一些人，包括云龙啊，包括加一啊，就是这些可能相对来说就是更比较优秀的球员吧。可能又从在年底的时候又进入到一线队，当时呢，就是进入到一线队之后，给我印象最深的这个一场比赛啊，就是因为当时我是这个在我们5个进入一线队，球员里边第一个出场，就是在这个当年还叫甲 A 联赛，
对
，A 联赛里边第一个出场的球员，就是在我们青年队上场之后。这个当时既兴奋又紧张啊，因为这个确实没有参加过，虽然我参加过这种这个国际上的这种国青国少啊这种比赛，但是只踢这种甲 A 的成年人的这种比赛还是
成年人的比赛，
对，因为当时都是我的老大哥嘛，你像周宁、杨晨啊，包括南方啊，谢朝阳啊，就包括姚健，他们都在球队里边，对吧？那对我们来说都是一这个小弟弟级别的，
对对。
那可能跟这个跟这帮大哥哥踢球呢，可能自然而然的心里紧张情绪这个不言而喻了，而且又是我人生的第一场职业联赛。其实当时那个，当时我们主教练是沈指导，沈阳福指导。这个上场之前也。 跟我嘱咐了两句，也没多说，就是跟我说的是一句，就是说你上场多跑跑就行，对你没别的要求。
嗯，
我说好。然后因为作为我来说，我这个人呢就是怎么说呢，比较实诚为人，那我一听那让我多跑一跑，好，那我就多跑一跑吧。好，我这个刚上场没十分钟就给我跑岔气儿了，就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这个喘不过气儿来了。我跑到什么程度，我作为一名前锋，
嗯，
我进攻的时候我能到对方的这个禁区的底线，
嗯，
我防守的时候我能回到我们本方的底线。
哇，
这种折返跑，因为足球场
这么大，对
对，足球场的长度是100米嘛，
嗯嗯，
你想想我100米跑上去又回来，然后我又跑，那这个距离咱就说300米甚至400米的这种往返，别说这个年轻球员，可能中年人或者这个就是中年的球员，或者是这个上了岁数的球员，可能他们更受不了。
对
对，所以就是当时可能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就是太紧张了。
嗯嗯。
然后之后就是，虽然这个出场了，这个作为我来说，作为这个年轻球员能够得到这种出场的机会很难得，但是我对我上场呢，可能这种表现呢又有一些遗憾，就是因为太紧张了，可能没有发挥出自己完全的这种水平来，可能就是光是就是按照这个教练的这种啊，就是你多跑跑就行了，可能这个当时沈指导也是想给我减轻这种包袱吧。对，
不用进球跑一跑，
对，就是给你最简单的要求，对吧，
嗯，
就是让你多跑一跑，也没有什么技战术的或者是对你进球有一些要求，但是作为我来说可能这个哎，就是心里负担比较重吧，这个压力比较大，就是我又想这个表现的好，又想进球啊各方面，所以造成了这种反差比较大。作为我现在作为教练员来说呢，现在呢我也总结出来了，如果要是这种安排队员上场，或者我可能会简单的给他布置一些这种就是要求或者技战术来说，让他可能更明确一些，
嗯，
就是不要给他一个太宽泛的这种要求或者提示，对吧？
对，
那可能这个他做起来会就比较茫然啊，或者是不知所措。
嗯
啊，这也是我从队员然后转化成教练之后呢，我自己总结的一些心得。
嗯，是是是。那您自己是本身是这么多年踢职业足球比赛出身的，然后那您现在当了教授，除了刚才想到的说因为联想起自己以前第一次上场的经历，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就是你觉得当了足球教练以后会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其实作为这个运动员和教练员最大的区别啊，可能运动员作为运动员来说，他在这个身体上可能会承受很大的负荷量，对吧，包括这种高强度的这个往返跑啊，或者是这种心肺的这种适应啊，包括心率可能你要达到这个常人不能这个承受的34-35次，就是这我说的这是在10秒之内啊，如果要是在1分钟之内的话，那可能就要达到189甚至可能要达到200次的心跳，那这个是一般人或者是就是说可能接受过简单的训练的人都不太会能承受得了的，所以这个运动员可能是从他这种身体承受能力来说，他要达到一个很高的强度和负荷。那可能作为我这个当从足球运动员退役了之后，我现在当教练了，那可能我从这个心力和脑力这方面可能对我的要求更高了，可能对我的身体要求就没有那么高的这种强度了。可能更说明什么，就是说教练员可能要对这个训练的方式方法呀，包括这种通过这个比赛你有哪一些不足，你要通过去哪些训练去改进这些不足，对吧，包括某一个队员他有哪方面不足，你需要这个通过什么样的训练去怎么给他提高，
对，
去纠正，
对
吧，包括这种技战术的这个研究啊，或者是在这种整体的战术打法，面对每一个对手怎么去应变，通过阵型的改变啊，通过位置的改变啊，去达到这个理想的效果，或者是说去赢得最后的比赛吧。可能 作为教练来说，这个用心和用脑这方面可能更多一些，可能这个身体跑动啊，可能这方面除了一些做一些示范动作吧，可能需要这身体力行，其他的你像跑动啊、折返跑啊或者这些，可能作为教练来说，这个次数就减少了很多了。
对，明白。好，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啊，等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将继续聊一聊田野足球俱乐部有什么样的教育宗旨和教育理念。广告之后再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你看什么呢？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锦。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是原北京国安队高中锋、前国家女足教练田野先生。田野你好。刚才咱们在广告前哈聊了您的职业生涯的经历，然后我们知道您现在在西雅图地区呢成立了一个田野足球俱乐部，然后招收各个年龄段的想要学足球的人。您能给我们聊一聊，就是您成立的这个田野足球俱乐部有什么样的教育宗旨啊、教育理念呀、还有就是孩子从小学习踢足球能有什么好处吗？
行，这首先呢，这个我成立这个足球俱乐部呢，也是不光是要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去我的宗旨吧，首先说我们俱乐部的宗旨是去教球育人，强健体魄。那这个教球育人，我觉得这个很好理解，就是说我们其实不光是要教会这个小朋友啊这种足球的技能，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要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对于他的这种这个人格的培养吧，这个去完善他这种人格的这种包括性格呀，包括这种脾气秉性啊，接人待物啊，可能作为我来说呢，我对我们俱乐部的宗旨就是要 全方面的这种培养吧，不光光是可能这个孩子来到我们俱乐部了，那我们就是啊教教他怎么踢球啊，去就是脚弓传球啊，正脚背射门呀、啊。我觉得不光是教他一种技能，更多的可能会教他一种就是为人处事的一种方式方法呀，哎，包括他这个可能这个通过足球能够悟出很多这种人生的这种道理或者哲理来。因为这个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俱乐部里有一些小球员啊，就第一次来到我们俱乐部的时候，嗯，可能这个我一招呼他们，有的孩子就哐哐哐全都跑到我这儿来了，
嗯，
那有的孩子就直接抱着妈妈的腿不过来了，然后我一看我说对他也可能害羞，而且还是有的这可能就是小男孩，
嗯，
那大家可能就觉得哎呀，一个是这个可能接触这个事物，这个可能这跟我这个光头的形象也有关系啊，可能看起来比较凶一点啊，或者是怎么着，他可能有点害怕啊。再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确实这个疫情对这个孩子的影响，可能在家里待的时间比较长，可能接触外面的事物啊，或者接触别的小朋友可能比较少一点，
嗯，
那他可能就是比较腼腆啊，或者怎么样，那可能作为我来说，这个我就会大声招呼他，我快过来，对吧？我们大家一块儿来做做游戏呀、啊，或者是哎，先以这种方式方法去哎让他有兴趣，完了之后我们再去哎教一些简单的这种基础的动作呀、啊，或者一些理念，哎，可能这个小孩通过一次两次的这种训练之后呢，哎，等到下一次再来的时候，这个都不用招呼他了。直接那个家长就是这一看到我就直接跑过来了，
嗯，
他就觉得哎，这个上课就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儿，包括跟小朋友他们在一块儿能够哎很快快乐乐的去哎去有这么一个时光，我觉得这个就达到就我们俱乐部的这一个宗旨和目的了，对吧？要是就是培养这个孩子积极向上、比较阳光的这一面，
对，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种强健体魄，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觉得啊，我不光是踢足球，可能任何一项体育运动都能够强健体魄，但是作为我来说，可能第一我是这个从事足球运动这个的人员，对吧？我会说这个话。再有一个为什么说这个足球是这个世界第一大运动，对吧？因为它是集合了这个所有的这个运动项目的这种特点和优势，对吧？来去这个去完成这个足球的训练和比赛，所以他这个结合了就是很多这个运动有的这些运动项目所不能代替的，他又是团体项目，对吧？又是高强度的，又是高对抗的，因为可能有的其他项目，可能你像高尔夫可能就是个人的项目，你像乒乓球可能是隔着网的，没有对抗，对吧？可能你像其他的这个集体球类，又没有可能又没有足球的这种团队的意识，包括这种战术的变化演练，可能没有这么多的，对吧？再有一个更主要的一点是什么？足球是用脚来踢的，对吗？它是离这个你这个控制你人身体的大脑是最远的一个这个端点。对吧？它是应该是这个脚是人是最难控制的，
嗯，
所以说这也是作为这个足球来说的一大魅力吧。如果你要能把这个足球，为什么都说这个足球运动员是非常聪明的，
嗯，
就是说你如果能把脚控制好，而且还能用脚把球踢好，那说明你这个运动员就属于高智商的运动员，
嗯，
对吧？因为这是你把最难的事情都能做得很好，那可能作为你来说各个方面的这种。包括智商啊，包括协调的能力啊，对吧？应该都是说明都是很强的。
对对。
再有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俱乐部也是通过这种，因为我也这个从小去训练嘛，啊，我们俱乐部的宗旨还是以这种基本技术为主，对吧？可能从小要打下这种坚实的基础。因为这个可能这个美国的俱乐部我也看到过很多这个他们在训练的这些青少年俱乐部啊，可能怎么说呢， 作为我来说，可能我就是从职业的这种眼光去看啊，
嗯，
就是包括这种美国的文化可能跟中国的文化还有一定的差异，可能美国的文化就是提倡这种快乐呀，这种随性啊可能比较多一些，
嗯，
对吧，因为我看到很多的这个
日光也不咋样，就是跑跑一跑
啊，就是玩嘛，就是咱说白了，就是我看到很多这个俱乐部就是训练就是很简单，买一个场地，好，几个人分开波你踢去吧，那教练就在边上一站，
嗯，
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管，然后可能到点了，好，收拾走了。那我就说这个，那所有的东西都是靠这个队员自己去悟。
对，
那如果他从小
不教东西嘛，
对，如果他从小有这么高的悟性，
嗯，
那就要还要教练个马是不是，
嗯，
在家里给他个球他就能踢。那所以我们俱乐部我觉得作为我来说，因为我是这个职业出身的，那可能我对这方面更有体会，
嗯，
从小这种基本功的这种练习，可能会枯燥一点，可能小孩可能会感到哎呀没有什么乐趣也好，但是这是非常必要的。为什么？就是在比赛当中，如果你说你九宫传球都传不好，那我在比赛当中，如果我作为教练来说，我要求他你把球传准，或者说把球怎么传到哪个特定的地方，你说他可能能去做到吗？他根本就不可能，对吧？因为他九宫传球还没传好呢，他都不知道这个技术动作去怎么去做的，你让他把球传准，他更不可能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俱乐部的宗旨还是以这种技术，对吧，通过反复的磨练，包括这种这个协调性，队员的协调性，去从小去开发这种这个球员的每一个队，就是每一个孩子的这种潜能吧，包括这种
对，其实我知道那个足球运动嘛，不光是说能够强健体魄，还有锻炼坚强的意志。另外一方面，因为足球运动是一个集体的团体协作的运动，所以其实孩子们通过跟一个集体跟很多人一起来达成一项目标，这也是锻炼他们团体协作能力的一个方法。
对，因为说足球是一个就是说一个人比较多的一个团体项目，他可能对于这种互相协作呀，包括互相信任呀，包括互相这种鼓励，对吧，这种要求可能会更高一些，包括他要有一种这个集体荣誉感或者是家庭荣誉感。
对，
为什么说要有这种家庭荣誉感呢？就可能我们要把这个俱乐部包括把我们这一个团队去当作是我们家庭的一员嘛，对吧，我们要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对吧，去达到我们最后想达到的这种目的。包括可能我互相鼓励，就是这一个球你没传好啊，那可能我作为场上的队员，我们同伴，我们说好的没关系，再来，对吧，那可能作为这个传球失误的这个队员呢，他可能一开始还有一些自责，可能到后来大家一鼓励他，他觉得信心更强了，对吧，可能通过这一些这个训练和比赛之后呢，可能以后对他不管是他走上职业这种生涯也好，或者是从事别的工作也好，可能他对这种就是大家的这种包容感呀，或者是和大家这种协作的能力啊，可能要比这个没参加过这种运动的这个人要强很多。所以这个我也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也不能说这个吹嘘我们的俱乐部啊，因为这个作为我来说，我可能从职业转化成教练也好，再到现在这个俱乐部创始人也好，反正我的理念是，就是不光是就是每一个孩子可能都是特定，他可能有好有不好，但是我们都要是作为我们教练员来说，不能说他可能能力稍微差一点，我们就用这个不同的这个水平差一点的教练，或者是这个在他的训练内容上我们就去简化。那可能作为我的俱乐部来说，我不会这么去做，我会要求我俱乐部的每一个教练，不管你的队员的能力是强 还是就是你这个队伍，你带的队伍这能力强还是弱，他这个是练的好或者不好，那我们都要按照一套就是一整套的这种系统的方式方法去训练他。可能以后能不能成为职业的，或者能不能踢到什么高度，这个我们不能保证。但是我们能保证的是什么？不管他的水，这个球员的水平高低，我们会按照这个俱乐部所有的一系列的对待每一个人的这种系统的训练去对待每一个人。
嗯，是是，好，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哈。广告之后我们会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会来继续聊一聊，就是各个年龄阶段的学员他们在训练的时候应该有哪些侧重点。
好，
从2月9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居民邮寄100美元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21年竞选西雅图市长、市议员以及其他公职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拜拜。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锦。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田野先生，他是原北京国安队高中锋、前国家女足的教练。好，田野，我们来现在聊一聊，就是您就是谈到说足球这个运动有各种各样的好处，然后各个年龄段的孩子或者是大人其实都可以来学习足球，来踢足球，然后学习足球的技术。您能给我们讲讲，就是针对各个年龄段会训练方面会有哪些侧重点吗？
好嘞，应该说这个青少年，尤其在这种这个少年阶段吧，就是每一个年龄可能，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人在这种生长的过程中吧，他可能每一个年龄段，特定的年龄段吧，他都有一个这种敏感期，就是生长的敏感期。可能在这个敏感期特定的情况下，你要是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可能你这个在你这种这个就是生产发育这种协调性的敏感期，可能就是2到3年或者甚至到1到2年。如果在这个敏感期你不去增加你这种协调性的训练也好，或者是增加你这种协调性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去练习吧，那可能你这个在过了这个敏感期之后，你再想去这个去改善这个协调性，那可能作为这个，别说作为教练来说，可能这个任何人，作为任何人来说可能都比较困难。因为他过了这个敏感期之后呢，他接受起来这个东西可能就会更加的困难和更加迟钝一些吧。可能那我们这个分了几个年龄段吧，可能从6岁到8岁这一个阶段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要这个，我以足球为例来说吧，就是要增加这些球感的练习，让这个孩子呢多接触球，然后可能是左右的拨球啊、踩球啊，让他脚上对球有这种感觉。那 说到这个呢，我要说一个，就是可能我的俱乐部跟其他的俱乐部的侧重点包括这个要求不一样的是，可能其他的俱乐部不注重这一点，因为我看到很多的青少年俱乐部都不注重这一点，就是什么呀？他对不是球感，他可能也注重球感的练习，这有的俱乐部啊，但是我看到西雅图这个，就是我也不说是哪了，最大的俱乐部吧，可能是这个他们的训练就是非常简单的。可能去了就是这一帮孩子，教练往边上一站，就是教练在边上看着，这帮孩子就在那儿踢，踢完了之后到时间了，那就收工走人了。
嗯，
啊，这个其实练的很少，
嗯，
基本上都是孩子哄孩子在那儿玩，对吧？
嗯、
那这个作为我这个我们的俱乐部呢，可能从小就要侧重这种这个球感啊，包括这种技术的练习嘛。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双脚的协调控球，就是我们练不能光练一只脚，对吧？这个可能是绝大多数俱乐部都不会去在意的，他们可能就是你从小哪只脚熟悉你就练哪一只脚，其实不一样的，其实你应该是左右脚都要去练，那这样可以这个达到你左右大脑的平衡嘛，对吗？可能你这个球在右脚上你能踢得很好，到了左脚那你也可能不如右脚踢得那么好，但是也能够达到70%-80%的效果。
嗯，
我觉得这个从6到8岁来说，一个是双脚控球的能力啊，我强调是双脚，再有一个就是基本技术的这种练习和这种动作速率的这种练习。
嗯嗯。
然后呢，这个刚才说到这种身体的协调能力，可能在8到10岁吧，可能在这个阶段是这个四肢协调性的快速的增长的敏感期，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就要多做一些什么，像一些敏捷踢啊，包括这个急停急转啊，包括这种跳跃啊，这种练习可能让这个孩子能够更多的感知这种身体，对吧？包括平衡性啊，包括这个四肢的这种摆动啊，包括这个协调能力，可能在这个年龄段更要他们去感知。那可能在之后呢，那到11到13岁之后，那可能，就要给他介绍一些这种技战术，
嗯，
一些简单的技战术，让他去能够了解，包括在这种技战术中的这种技术的技能，就是类似于比如说1对1的这种防守啊，他是应该怎么去站呀，或者是怎么去过人呀，包括这种射门啊，怎么去射门呀。可能这种技术的技能我们要去给他多做多加练习一些，让他去能够熟练的掌握。嗯，那可能从这14岁以后到这个20岁呢，那我们就要给他根据球员的特点和这个技术和技能，就是说的是位置和阵型了，对吧？及不同的这种场景，对吧？要增加他这种灵活性和应变性。那可能也就是通过一些这种比赛的场景的训练，包括之后训练完了之后的这种在比赛当中的运用，可能这一方面去多加的去练习。啊，那可能到这个成年了之后呢，那可能更多的是在这种变化的场景下去不断重复的练习，让他获得一些经验，对吧？获得经验之后呢，他可能从而能够提高他的水平。当然这方面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可以这个搜索田野3个.com 来找到我们俱乐部的网站，可以去看一看，去更多的了解一下我们俱乐部，可能上面有一些更多的去介绍吧。嗯
嗯，对对。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说咱们这边您看到的有很多俱乐部，然后包括是规模很大的俱乐部，他们其实技术方面不是很好，然后我觉得您说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显然的，是为什么会这样，人家教练肯定没您的水平。
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其实作为我来说就像你说的刘姐，可能我更多的是从这种专业的角度去看啊，可能就作为我来说，我就觉得因为可能我孩子之前我没在这边没成立这个俱乐部之前，我的孩子也在那个俱乐部里去踢球，当时还很难进啊，可能因为这个跟中国的这种情况不一样， 他这个就还是一种文化吧，可能干什么事都要预约呀，要啊。当时好不容易进去了，然后进去之后呢，当时我也没在这边，我就回国了，因为我在回国还有一些这个职业俱乐部的一些工作在做。
嗯嗯。
等一年之后我放假回来之后，我再一看，我儿子的技术能力跟我走的时候一样，基本上
没下降了呢。
没下降就是提高了呗，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嗯。
那作为我来说，可能我心里就是特别的。就是怎么说，特别的失落也好，或者失望也好，
钱白花了，时间也白花了。
钱白不白花这个是其次的，但是你这个时间都耽误了，
嗯，
对吧？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这个孩子可能在特定的年龄，他就有一个这个敏感期。如果你在这个阶段不给他增加这方面的强化的训练，那可能你过了这个时间段，你再去训练他，我只能说他有提高没有，肯定会有。但是你要说他有质的飞跃，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可能了。
嗯 嗯, 嗯，
对吧？所以我当时看完了，我心里是特别的高兴。嗯，而且这个，当然我跟这个我们朋友聊天也说过啊，有我们朋友跟我聊天说啊，人家这俱乐部非常有名，曾经培养过一个这个美国职业大联盟的球员。
嗯嗯。
哎呦，我一听说，我说那确实不错，能够培养一个美国大联盟的球员。后来我一听，我说那这俱乐部什么时候成立的？他说是可能很早就成立了，好几十年了。然后而且呢，这个俱乐部里这啊，俱乐部里这个也有很多这个好几千人接受他培训的这个队员。后来我一听，我就这个开玩笑的说，我说他好几十年就培养一个这个职业大联盟的球员，我说他还能拿出来吹这个事儿。我就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嗯，
我说要我这个俱乐部，我说如果好几十年就出一个这个职业球员，我说我都不好意思要说出来。
嗯，
我现在觉得这个太不可思议了，成才率太低了。
嗯，
那些经过了培训，投入到这么多时间和投入这么多金钱，那你说这些这个家长，包括这些孩子，那他们到最后是为了什么呢？对吧？可能有的孩子就是啊，对，
锻炼一下，
就可能有的家长会说啊，我们就是为了培养他这个多运动运动啊，都这个无可厚非，对吧？但是你总有一个目标，是吧？我从事这项运动，我要达到一个什么高度，那我会冲着这个目标去努力。没有达到，那是另一回事儿，对吧？这是我自己这个悟性也好，或者我能力问题也好，或者各方面的因素啊。但是如果说这个教练没有教导他，或者是就像我所见的，他去了那儿就是往那儿一马两门，然后就在那儿玩儿上，我觉得这是我作为教练员和我俱乐部的失职。
嗯嗯嗯，
我觉得在我这个俱乐部是绝对不允许的。
嗯嗯嗯，我觉得也挺能也挺好理解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想，您之前受到那些训练，那都是为了打全国比赛、亚洲比赛，还有那要进职业足球俱乐部的。
对对对，有可能。
对这边的孩子进俱乐部，其实可能没有这个，就当时就俱乐部就没给定这个标准，就说我
们有可能。对，但是作为我来说，我可能这个，因为现在可以说中国联赛也比较火热啊。这个人家都称是世界第六大联赛，
嗯，
对吧？这个除了五大联赛就是中国联赛了，不管是这个之前的这种大牌球员也好，包括这重金投入也好，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能经过这个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我希望能够从我的俱乐部里能够走出，当然不止一名职业球员啊，我希望能走出更多的这种，就是不管是能够到顶级联赛或者二级联赛这种去打拼的。现在这个中国这个职业联赛都兴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规划潮。
嗯嗯，
那可能现在作为我来说，我们在美国成立这个俱乐部之后，我们可能更多的不存在规划，那我们还是更多的孩子还是都是中国的孩子。那我们就是作为我来说，我要掀起一种在足球界的这个海归潮吧，就是在我们这个 就是都说从这边留学回去，或者是上完大学呀、读完博士、博士后这种海归回去。我希望在足球这个领域，我能够是第一人嘛，能够作为足球的这种培育到海归。
嗯嗯，这个好，很宏大的目标。好。行，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已经进入尾声了。非常感谢田野先生今天的到访，给我们讲了他作为职业足球运动员和国家女足教练这一路走来得到的领悟。也非常希望您的田野足球俱乐部能够带领西雅图地区乃至全北美地区各个年龄阶段喜欢足球的人们，包括孩子啊、大人呐、爱上踢球，领略到足球运动的魅力。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好，也谢谢那个这西雅图中文电台和刘锦的邀请。我也很高兴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和大家去聊聊足球。如果有更多兴趣的，可以到我的足球俱乐部或者网站去参观浏览，或者更多的交流。我们可以这个为了我俱乐部的这个发展吧，也提一些宝贵意见吧。好，谢谢啊。
谢谢，再见。
好，哎，拜拜。